就播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1月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清零政策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常态化核酸免费变自费。
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不景气，那么让地方财政等于是说凭空要去支付这样的一种做核酸检测的费用，那确实呢对地方财政，特别是一些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地方来说，显然的压力比较的大了。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就爆出啊，第三方的核酸检测机构人力的投入啊，物料的投入，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打了白条，被政府欠了钱。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分析人士称，一场跳不出清零思维的荒诞悲剧。
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
联合国人权高专敦促马斯克确保推特尊重人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中国的重要防疫手段，但近日不少省市先后调整检测的收费政策，除特定人群和特定情况外，大部分居民进行检测均需自费。此举除了增加民众的负担，也使人关注动态清零为本的疫情防控措施会否松绑。不过在11月5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强调动态清零总方针不会动摇。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的情况。
高峰你好。
陆阳你好。
高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这个收费政策进行了调整有哪些城市，还有就是做一次检测收费是多少。
据中国网媒第一财经的统计呢，近期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收费政策进行调整的省市呢，包括有贵州、湖南、四川、甘肃、广东等等。那么除了特定的人群还有特定的情况以外呢，其他住在这些省市的居民，他们进行核酸检测的话呢，都是需要自费的。那么在这个新的政策下，各省市的核酸的收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以湖南的岳阳市为例啊，在这个岳阳楼区的常态化核酸混管检测呢，每次的收费呢是4元人民币。那么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在四川的宜宾，如果你要做这个比较高级的所谓的单人单检的话呢，每人每次呢收费是16元人民币。如果是做比较便宜的所谓的叫混检的话呢，每人次呢是收费3.5块。那么虽然地方政府强调啊不会强制居民去测核酸，但是呢由于中国民众进入部分的公共场所还有搭乘公共交通的时候是需要有核酸阴性证明还有这个健康码的绿码，那么居民为了省事呢只好掏腰包去验核酸。有人就认为呢，这等同是变相强迫民众坐公交的时候呢要额外给钱。那么油管频道粤歌南方浪的负责人粤歌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对于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啊，自费做核酸检测呢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那么以每一次单管检测那是3块钱到4块钱，我们这就取4块钱，三口之家一次就要12块钱。那么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流动人口很多，新冠病毒传染的可能性很大，7天要做4次 核酸，这个对一些家庭来说呢，应该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城市。
高峰，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核酸检测呢，似乎一直是中国老百姓，他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环，同时呢，也为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是否就是核酸检测从免费变成自费的主要原因呢？
有观察人士表示啊，要求民众自费检测的地区呢，都是比较贫困的一些省份。那么显示呢，在疫情还有呢长时间的清零运动底下呢，这些比较贫困的省份呢，他们的财政收入呢是大减，可以说是入不敷支，百上加斤。所以呢，就难以维持一个恒常的检测开支。那为了完成所谓的政治任务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得已，只好向这个民众开刀。热歌南方浪的负责人热歌对美国之音表示啊，目前动态清零呢还没有看到尽头。那么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呢非常的清楚，免费做核酸的政策呢不能延续下去。
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不景气，那么让地方财政等于是说凭空要去支付这样的一种做核酸检测的费用，那确实呢，对地方财政，特别是一些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地方来说，显然的压力比较的大了。超过7天4次这种核酸筛查，那经过测算会对地方的财政造成压力。在河南省郑州市，那一个核酸筛查亭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小亭子，采购的费用都是1万到3万元人民币，所以它综合算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费用了。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就爆出啊，第三方的核酸检测机构人力的投入啊，物料的投入，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打了白条，被政府欠了钱。
近期中国传出调整动态清零政策，在11月5号。这个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有关的官员有没有透露有关防疫松绑的讯息呢？
近日有关中国现行防疫政策即将放宽的消息呢，就不断的传出。彭博新闻早前曾经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官方正制定计划，要取消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机制。与此同时呢，路透社报道，中国呢快将把入境旅客的隔离检疫期要求呢，从目前的7+3缩短至5+2或是5+3，也就是说，旅客只需要在这些隔离设施隔离5天之后，加上2-3天的居家健康检测就可以。那么在11月5日的中国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呢，出席的官员呢却没有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这些消息。官媒中央电视台在这个记者会上问到啊，地方政府调整防疫措施是否代表国家会调整防控政策呢？中国国家疾控局的官员就说啊，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进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同一个记者会上呢，中国国家卫健委则批评有地方政府处置疫情的时候存在简单化、一刀切，还有层层加码的情况，强调说呢，要严格执行第9版的疫情防控方案，还有9不准的要求，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官员在记者会上的表态是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为什么要继续维持9不准的一个政策？就是中央其实它的一个防疫是科学的，那只是说地方上面的这一些政府他的一个做法跟措施没有办法深刻体会中央的这种科学防疫的精神，才会造成各种不同的混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的记者会，其实他希望企图的是一个塑造舆论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他是用科学的防疫，只是说地方政府杀鸡用牛刀的一个方式，然后错误理解中央的这个政策方向。
其实近期中国不少省市的疫情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峻啊。以广州为例啊，当地由于发现数以百计的新冠的病例，海珠区从11月5日起一连3天是加强这个社会面的防控啊，严格限制人员流动。那么这个政策呢，会维持到7号的午夜12点。在这3天的期间呢，海珠区的市民原则上啊，除了接受核酸检测以及紧急就医以外呢，非必要呢是不可以外出，每户每天可以派一个人外出购买生活物资，当地的公共交通也暂停服务，小区还有产业园区等会实施封闭管理，除了超级市场、药房这些场所会正常的运行以外呢，大部分商店呢都会暂停营业。
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苹果手机 iPhone14 的主要生产基地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因为疫情上演工人大出走，惊动了河南省当局。省长王凯在11月2号亲赴厂区表达关切。分析人士说，很多媒体将逃亡工人说成是反抗清零或是反抗资本的英雄，但这种见解忽略了逃亡工人本身的自相矛盾，也就是他们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在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下，才会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最终酿成了两败俱伤的荒诞悲剧。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河南郑州近日爆发本土疫情，其中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更是爆出群聚感染事件。连日来，中国社交媒体广传有关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徒步数十甚至数百公里返乡的视频，引发广泛关切。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引述富士康知情人士表示，郑州园区主要是采取20人一管的核酸混检方式，如果发现异常，20人会重做核酸，确诊的被带走，阴性的留下来继续工作。但这样的做法引发部分员工不解，认为只要工厂不停工就会增加疫情的感染风险。也有第一线的工人说，有些员工通过群聊得知每天都有核酸异常检出者之后，因为害怕染疫才做出了返乡的决定。与此同时，关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留言也越来越多，包括超过20000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726号房死八女等说法在互联网上流传。有自称富士康的员工发文称，厂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但是物资匮乏，没有食品和药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离之后没有人管理。在员工的口耳相传之下，种种心理压力促使了工人集体出走。鸿海发表声明表示，网传20000人确诊是严重不实讯息，并且将改为1人1块筛。另外也澄清726房间死亡视频是恶意剪辑拼凑，并且已经报警处理，但是对于厂内染疫人数并没有详细说明。旅美时评人雷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诞剧，罪魁祸首是清零洗脑。荒诞之处在于，有些媒体报道逃离富士康的工人多是20多岁的社会底层青年，他们敢于冲破当局的清零封锁，寻找自由之路，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希望。但也有人斥责富士康是一个无良的资本家，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等等。雷哥表示，在他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雷哥认为，这些员工逃亡的直接原因是工厂发生疫情之后， 厂方没有按照清零的常规停工停厂全面封控，而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某种特权，得以采取一些宽松的做法，而没有直接停工，因此遭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强烈抵制，他们拒绝上班，最后才演变成两败俱伤的大逃亡。雷哥说，逃亡工人虽然无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清零宣传蛊惑的一群人，因此在面对工厂较为宽松的防疫措施时十分抗拒，四处投诉。雷哥说，
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这是何等荒诞。
另一方面，多数媒体看不清逃亡工人的自相矛盾，把他们说成是反抗清零、反抗资本的英雄，甚至还有人说从这些年轻人造反看到了中共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的迹象，这实际上是另一种荒诞。雷哥认为，这场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共近三年来对老百姓的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之下，中共仍然死守清零防御，屏蔽国外的科学依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奥密克戎病毒的致命性与后遗症，制造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感，这也成为富士康工人对疫情恐惧的主要来源。38岁的胡先生是河南的一名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河南的舆论场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共宣传的，认为病毒很严重，只要一确诊就必须执行清零，被送去隔离；另外一种呢，是跟他持有相同想法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并不害怕病毒本身，但害怕感染之后所衍生的问题。胡先生表示，有很多单位一旦发现员工感染之后就直接辞退，这些人连工作都没有了，而且跟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变成了密接和次密接，都需要隔离，如此辐射牵扯到很多人，有的小公司一旦发现有一例感染，可能全公司1/3甚至2/3的人都要隔离，公司运作就瘫痪了，公司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清零来执行。在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的消息曝光之后，地方政府的清零风向似乎有了改变。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卫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不用过于惊慌，明显跟中央政府下达的坚持清零不动摇有所不同。河南的媒体人胡先生认为，郑州卫健委一方面跟大家说病毒并不可怕，得了病也没有关系，但郑州现在又在全面封城，每天测核酸，人民看到的跟政府宣传的并不一样，就是这样的矛盾心理，这种冲突和撕裂造成了富士康员工极其不安。富士康不断加码激励措施，安抚员工留岗，除了自从10月19日开始对正常出勤而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每天50元人民币的出勤激励奖金之外，数位产品事业群10月26日至11月11日提高到每天100元，并给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励奖金。近日最新出台的办法是，数位产品事业群员工每日出勤补贴从100元人民币大增至400元，11月全勤奖金至少可以拿到15000元，比从前增加了10倍。分析人士说，郑州富士康工人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苹果手机 iPhone 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总共有超过90条生产线，大约35万工人。郑州富士康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带来就业和税收，其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中，郑州富士康也占了近1/3。雷哥表示，富士康凭着他大到不能关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2项特权，一个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生产，另一个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接者可以不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否上班。可以看出，这是富士康跟当地政府协商后的结果。雷哥说，由于现在正是新上市的 iPhone 14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工厂正加班加点赶工，因此出台了一些提高出勤补贴与留岗奖金的措施。 但对一些害怕染疫而不愿意上班的人，公司没有提供免费餐饮，这造成很多外逃的工人到处发视频投诉，从而导致室友们不敢回宿舍睡觉，觉得工厂允许密接人员继续上班充满了感染的风险，但是回到宿舍休息又没有餐饮，因此产生更多的抱怨和投诉。雷哥对美国之音说，
在清零视角底下呢，这些宽松的处理疫情的行为好像就变得非常危险，因为它会确实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国内的清零视角，在国际视野下去重新审视富士康的这些做法，就发现太正常不过了。
雷哥认为富士康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合理的，相反要求扩大隔离范围，加强限制措施，甚至停工停产以杜绝感染，恰恰是典型的清零思维。雷哥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场大逃亡就更加是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
林先生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曾在深圳负责管理工作，富士康是该公司的客户。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富士康在疫情下不停工很正常，这是国际通则。在中国，像富士康这样非本国的超大型公司，厂内管控是一套，外部对工厂的管控则是另外一套，而且大多都是自己的工厂自己管。富士康规模大，所以员工的意见也会比较多，并且通常以负面议题居多。站在工厂管理的立场，最怕员工的所谓滋事，所以如果员工想出走并不会加以阻拦，这对公司而言或许还可以省下一笔遣散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富士康郑州厂区的疫情恐怕会冲击到 iPhone11 的生产，产量估计会缩减30%。但中国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表示，对于 iPhone 出货影响有限。林先生说，富士康工人集体出走势必影响富士康的产能，人力短缺将造成交期拉长。但是由于富士康在苹果供应链扮演的是最后阶段的组装角色，所以对于上游的供应链影响不大，受影响的恐怕是交货期。林先生说，富士康身为世界工厂，一定有协调其他园区产能的备援方案，甚至富士康已将部分组装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通过在中国其他厂区以及海外工厂的调配，将产能与对苹果供应链的影响降到最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国驻瑞士大使敦促伯尔尼避免效仿欧盟制裁中国。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当局驻瑞士大使王世廷对苏黎世报周日版表示，瑞士如果在意瑞士与中国的关系，应当避免效仿欧盟对中国进行制裁。去年欧盟指责中国官员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押及迫害人权，并实施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武器禁运以来的第一次制裁。不过瑞士还没有决定是否追随欧盟的决定。据路透社报道，王世廷说，如果瑞士实施这些制裁而趋势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中瑞两国关系将遭受损害。报道表示，瑞士政府落实经济制裁部门的负责人今年七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预期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将实施任何欧盟做出的针对中国的惩罚措施。瑞士去年公布了对中国的新战略，不过伯尔尼没有宣布多少具体的政策变化，并强调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瑞士比以往更多的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1950年，瑞士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之一。自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瑞士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已是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全球贸易伙伴。两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2014年7月生效，2022年 两国发起了一个用于股票上市及交易的共同平台。据瑞士资讯报道，瑞士从2023年1月起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中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报道说，由于联合国无法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而瑞士在推动联合国改革及恢复信誉上可以有所作为。瑞士与西方国家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但是也强调与不同地区的国家保持合作。在西方国家中，瑞士与中国的关系相对良好，可以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和保护冲突中的平民等问题上进行合作。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瑞士可以作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联合国人权高专敦促马斯克确保推特尊重人权。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沃尔克特克周六敦促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将尊重人权作为社交网络的核心。此前，马斯克解雇了推特大约一半的员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特克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有关马斯克解雇该平台整个人权团队的报道，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他对我们的数字公共广场以及推特在其中的作用感到关切和担忧。他警告不要传播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并强调需要保护用户隐私。马斯克是世界首富，一周前在一项有争议的交易中接管了该平台。在完成了44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后，马斯克迅速着手解散董事会，并解雇其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经理。推特星期五解雇了7500名员工中大约一半的人。特克写道，和所有公司一样，推特需要了解与平台有关的危害，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尊重我们共同的人权应该为平台的使用和发展设置护栏。简而言之，我敦促你确保人权是你领导下推特管理的核心。特克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封信，他的粉丝超过25000人。奥地利长期联合国官员特克10月17日就任联合国人权高专。特克阐述了一些基本人权原则，敦促马克思将这些原则放在推特未来管理的核心位置。特克敦促推特在相关法律的规定下最大限度地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并透明地报告可能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压力。但他说，言论自由不是免费通行证。他说，正如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看到的那样，有害虚假信息的疯狂传播造成了现实世界的伤害。特克说，推特有责任避免放大会损害人们权利的内容。推特上没有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仇恨的容身之地。仇恨言论像野火一样在社交媒体上蔓延，造成了可怕的危及生命的后果。特克表示，因此推特应该继续在平台上禁止此类仇恨，同时应尽一切努力迅速删除此类内容。他还表示，言论自由取决于对隐私的有效保护。特克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推特应该避免侵入性的用户追踪和收集相关数据，并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抵制政府对用户数据的无理要求。他表示，研究对于理解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敦促马斯克通过其开放的应用程序编程界面保持对推特数据的访问。最后，他强调，推特应该在所有语言和环境中都具有内容调节能力，而不仅仅是在美国或英语内容中。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警方称，违反对朝制裁被美国通缉的嫌疑人在新加坡。 新加坡警方表示，一名因涉嫌违反对朝制裁而被美国通缉的新加坡商人正在这个城市国家接受调查。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